请睇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第38章，旧约圣经第605版。以赛亚书第38章第一节，这里的标题就是希西家王的患病和康复。若在此时希西家王患病几乎死，阿摩士的仔以赛亚去见王，对他说，耶和华这么说，你要处理未完的事务，因为你不会好翻，你准备后事啦。希西家转面向墙祈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始终忠诚一心一意侍奉你，你要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佢就喊得好凄凉。於是耶和华命令以赛亚回去希西家处，对佢话，我耶和华你祖先大卫嘅上帝咁话，我已听闻你嘅祷告，亦睇见你嘅眼泪，我必使你多活15年，并且我要从亚述王手里拯救你和耶路撒冷，继续保护此城。以赛亚答话，耶和华要给你一个预兆，证明他必信守诺言。在亚哈士王造的台阶上，耶和华会使日影倒退十步。果然台阶上的日影倒退十步。我就读住在这里的位置。今天呢就是2024年2月28日。如果今年是2023年的话呢，明天呢就会是3月1日的了。或者是如果是2025年的话呢，都是过完28日之后呢，2月28日就会到3月1日的。但今年2024年，明天我们又多了一日，2月29日。而这一天是去年没有的，去年也没有，差不多大约是四年左右就多一天。这一天如果多出的一天，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者你可以做些什么呢？多了一些时间出来，有些人就会说，我明天都是如常这样上班啦，或者做回我平时做的事啦。但是这一天原本是没有的，四年才有一次的。如果你当这一天是特别是上帝是神给你的一天，你会怎样呢？你说一天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啊？我想想呢，我今天我一天做了些什么啊？一日似乎的事可以做的事，是有些人来讲可能没什么特别，有些人可以是那一天是 很特别的一天来的。当我思想这段圣经教训的时候，我思想一下一天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就思想起就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是记载呢，一日里面呢是可以是成为一个打胜仗的一日的。在这里呢我就读给大家听可以了，就是 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那里呢就记载呢，当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就跟这些亚摩利人去征战的。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那里呢就记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第十二节那里，当他们打紧仗的时候呢，第十二节耶和华呢就使以色列人呢就战胜亚摩利人。而那日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前向耶和华祷告，他作出了什么祷告呢？他说，日啊，停在基片上面，月啊，停在阿希伦谷上头。于是日月都停止，一直等到以色列打败仇敌。此事记载在耶述书上。日头停在天上，大约有一日不落。耶和华听从人的话，以前从没好像这样。这一日以后亦不会有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他说这一日呢，多了这一日呢，是能够令这些以色列人呢在打仗之中呢是打赢了这些亚摩利人的。如果没有了这一日的话呢，可能他没有打胜仗的，因为呢日头落了，那他们不可以 再打仗了。但他约书亚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听他的祈祷，给多了一日，他日头就停了在那里，多了一日，他就将这一日呢是用来呢是战胜了这些亚摩利人，能够是完成这个胜利的工作。所以这一日来讲，对于这以色列民来讲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一日。兄弟姊妹，今晚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呢，不是一日，是神给一个的王，这个的希西家王，给多了他的生命，给多了他15年的生命。而这15年的生命对于希西家王来讲是一个成功的15年啦，亦或一个失败的15年呢？今天你我思想一下，上帝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光阴，我们不知道我们 的生命啊，的寿数啊，有多长。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疾病，我在经历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想着呢是都是死的了。但上帝又很奇妙地医好我，他就给我有生命。那我们怎样用在上帝给我们这些另外的时光呢？圣经教导我们，好像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呢，我们是要来到是爱惜光阴，爱惜神给我们的光阴，爱惜神给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机会，我们知道的就是当天黑的时候呢，是不能够是做工了，天光要做工。神在这里呢给希西家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指引。我们寿数有多长我不知道了，你有时啲人呢可能佢会諗下啊，我阿爸几长嘅年纪离开呢个世界呢，或者我母亲几多年岁呢，一啲唔係好科学嘅呢就可能会諗啊，既然我阿爸某某岁，我妈妈系某某岁，可能我啲年岁都唔会系超过㗎啦。你可以咁样諗，你都唔需要咁样諗，生命喺上帝手之中。我见过有啲人呢 佢嘅爸爸媽媽咧唔係好長壽數，但佢自己好長壽數。調翻轉頭一樣，但今次上帝對希西家好特別，佢話俾佢聽：我俾你十五年。換句話講，如果係希西家，如果我係希西家，你係希西家，會點樣呢？上帝話你係有15年啫，唔多亦都唔少。你好好咁樣運用你15年。如果一個人佢知道佢只係得某一段嘅時間，佢會好謹慎咁樣，或者去到14、10年啊，11、12年，再諗下，哇，仲有3年啫喎，我呢個生命咧就要完結噶啦。而呢15年咧，當然人咧你可以話，世上咧人係，如果你有健康嘅話，你可能都希望越長壽越好啦。但我思想一下，希西家佢點樣用呢啲時候？希西家王係一個猶大王一個嘅王，佢咧係一個敬畏上帝嘅王。佢25歲開始咧就做王，聖經記載。佢係一個敬畏上帝嘅王，佢呢嘅事蹟。这件的事迹分别呢记载在这个以赛亚书啦，也都有记载在这个的列王记下，也都有记载在历代之下。我不是去翻阅他怎样是敬畏上帝这些经文，但圣经就记载他当他做王的时候，他是改革了很多宗教的生活，亦都係除去咗好多嘅偶像，令到啲子民咧就係重新咧就係到敬拜上帝。佢係猶太王眾王之中咧比較少數咧係敬畏上帝嘅王。猶大王都有幾個係敬畏上帝嘅，而以色列國咧就係咪17個啊？咁多王之中咧，冇一個係敬畏上帝嘅。他是一個敬畏上帝的王，他在他的生命之中，他由25歲做王，至到做了王是29年，到他做完，做到在整個的做王的工作，或者是神擺他的位置之中，他曾經是面對不同的很大的挑戰。大致上来讲呢，可以说除了是他改革这些的宗教的安排啊，或者是教导人敬畏上帝之外啊，他面对两个很大的挑战。一个挑战呢就是有这些亚述王呢来到去攻击他。这个亚述王是灭了是以色列国的亚述，去攻击他，这个外来的敌人。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他自己的病，他的病也都是可以说他是去面对他自己的需要，自己和神的关系，不是其他人和神的关系，是他自己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综合来讲看到呢，就是他靠上帝的能力，他依靠神，他战胜了亚述，但是他自己的生命最后一个很大的瑕疵，他对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是得胜呢？所以今晚我们就在这方面我们去思想。他面对亚述王很大的挑战呢，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前面的呢，是第36章。在座有些兄弟姐妹是熟悉，亦都有些兄弟姐妹我知道呢未必是熟悉他面对亚述那个情况是怎样。我就读一读第36章第1至第10節，节前的628版。 那裡呢是講述這些亞述人呢是威脅耶路撒冷。第一至第十節那裡說，他說希西家在位第十四年，即是他39歲，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猶大的設防城，將城佔領。於是他命令他的大將率領大軍從拉吉到耶路撒冷，列陣在上池水溝旁，在通往漂布攻防的大路上，要希西家投降。三個猶大代表出去談判，他們是王宮總書總管希勒家的仔以利亞金、王室書記切拿、國使大臣阿薩的仔約亞。亞述的大將問亞述王，要知道希西家憑什麼會有這樣的把握？你以為空口講白話就能代表軍備和實力嗎？你靠哪個的力量想反抗我？你要靠埃及的援助，你是好像埃及的想你依靠埃及的援助，你是好像用破裂的芦苇当掌行路，他必刺伤你的手。埃及王对付投靠他的人正是这样。亚述大将跟着说，或者你们要说你们依靠的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但希西家不是摧毁他的庙宇和祭坛吗？他不是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只准在此祭坛前敬拜吗？现在我以王的名义和你们赌，若你们有2000骑兵，我就送你2000匹战马。其实你连亚述的军队中最小的军官也比不上，你还妄想埃及送战车骑兵来援助你？你以为我没有耶和华的帮助就来攻打你，毁灭你的国吗？耶和华亲自吩咐我来攻击你并毁灭此地。那现实就是这样。后来又看下去，他有成185000军，应该185000，而这里恐怕这些的以色列的犹大军队而2000战马都没有，2000骑兵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希西家的反应是怎样？当时这些人在这里叫阵，在这里希西家吩咐这些子民一句声你都不要说。21节那里就记载，当这些人民听到这样说的时候，人民都不出声，一言不答，他们遵照希西家王的命令不答他。那环境很恶劣，但是希西家叫他们，你不要跟他们没有回答，不需要跟他们争辩，没有意思的，你跟他们拗怎样倚靠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信你都跟他们拗没有意思，他们都不明白你们怎样去倚靠上帝，我们怎样去倚靠上帝，你都不明白我们怎样去尽心去倚靠神，上帝会帮助我，你不要跟他拗。兄弟姐妹都给我一个学习，有时候你面对的环境，你跟人拗跟人去争辩，你帮到些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跟他人争辩，但是你自己去专心这样去亲近上帝倚靠上帝，我就看到希西家就是这样做，他不跟他争辩，但是希西家跟着他做些什么呢？他就走去请教先知。37章第一节那里至第七节就讲述他去找这个的以赛亚先知。第37章第一节，他就希西家王听闻这些人民的报告，这些官员的报告，他就撕烂衣服披上麻衣入去耶和华圣殿，去打发王宫总管以利亚金、 王室的书记切拿和一些资深的祭司去见这个阿摩士的仔先知以赛亚，他们亦着麻衣。希西家王吩咐他们向神的仆人以赛亚说，今日是国难的日子，我们都处在耻辱和刑罚中，好像造仔临产无力生产一样。阿述王打发他的大将来侮辱永生的上帝，愿耶和华你的上帝听闻此亵渎的话，惩罚讲此话的人，请你求耶和华你的上帝来照顾我们求这些残存的人民。他向请教这个先知，请教这个先知，先知是怎样答他呢？第五节那里说，以赛亚听闻希西家王的话，就请来人回复国王话，耶和华这样说，你们不用因亚述人讲侮辱的话就惊，耶和华必使亚述王听信谣言赶回本国，在本土被杀。当我们是无助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去处理，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希西家这样，他来到求这个的主内这个的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去怎样去帮助他。于是我们看到，就是以赛亚是鼓励他，亦都讲了刚刚我所读的说话。而跟着这些的亚述人就再次来到去威胁这个的希西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下一段那里读及，令他是想令他是恐慌的。今次希西家怎样做呢？在第三十七章第十四节那里就记载他怎样做。第十四节那里，他收到这封信了，希西家十四节，希西家王从送信的人，他接过这封信，他看完这封信，看完就上圣殿，在耶和华面前将信展开。他向耶和华祈祷说，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坐在基路兵宝座上的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唯一的上帝，你管理世上万国，你曾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祈祷，耶和华照顾我们，请听西拿基立所讲侮辱你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我们知道亚述历代的王将很多国的地方变成荒凉，焚烧各国的神像，其实这些不是神，只是人用木石造成的偶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从亚述手中拯救我们，这样世界各国就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他是来到是向神祷告，所有事情来到我们发生我们生命里面，什么事情都好，好像希西家那样来到神面前祷告，他摊开封信向神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向神祷告，上帝听人祈祷的神，他本身希西家也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一心一意知道人来讲呢，我没能为力，我做不到任何事了，这个是事实，我唯有是向神你求你去帮助。神藉这个以赛亚先知向神来到是向这个王来到回应，神向他这个王回应，神讲出一点，就是求主给我们是时时都记得的，就是第三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 以赛亚俾翻王嘅消息，佢话唔通第二十六节，佢话唔通你冇听到我早就计划好呢一切，现在我嚟执行，我俾你力量使嗰啲坚固嘅城堡荒废变成乱堆，我使住喺嗰处嘅人软弱无力、惊慌羞愧，佢哋好似野草这地同屋顶上嘅杂草，被火热嘅东风一吹就枯干。如果睇完呢几节咧，上帝话俾佢哋听：我掌管一切，我掌管一切。神要藉住呢个嘅以赛亚话俾希西家听，一切嘅事情都系喺我掌握之中。就算你嚟讲，你呢个嘅亚述王话呢啲埃及王好乜嘢啊，或者其他各国嘅事情，佢话一切都喺我掌握之中。所以我哋嚟到神面前，我哋要相信一切都掌握喺上帝手之中。上帝唔准许嘅，唔会系成就的。而上帝除咗系话俾佢听，一切掌握喺我手之中，佢亦都嚟到系去鼓励翻希西家。喺第三十七章第三十节呢度话，第三十节，佢跟住以赛亚对希西家王话：我俾你一个兆头，今年明年你只有野生嘅植物可以食，因为俾佢围困啦吓。啲軍隊為嘅，到後年你就可以播種收穫，亦可以食葡萄、種葡萄、食園中出產嘅葡萄。猶大國劫後餘生嘅人，仍然會好似植物一樣，向下扎根，向上結果。上帝要俾佢嘅仆人、跟隨佢嘅人信心，要俾佢哋有鼓勵。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掌管一切，上帝亦都对他们有这个应许，上帝会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需要你去想很多的方法，怎样搬这些的兵马埃及来的，怎样。上帝是真的这样工作的。我就想起呢，昨晚呢，我自己的同學呢有一些一個聚會啦，聚會講及呢，其中兩個都是信主的人，一個就講及呢是要幫一些人的時候呢，用一些需要的人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另外那個呢，他就說想很多這些方法，如果上帝、如果神不幫助這些這樣的方法，都不能够 成就的啦。我都好少少诧异啦，因为他即是一个我都不知道他原来对于这个的对于神对于信仰呢，他自己原来有比另外那个人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上帝的灵是掌管一切。跟住我哋睇到神佢自己就係工作去拯救。喺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六节，我就睇到神係點樣工作。个耶和华嘅天使入去亚述人嘅营中，杀死十八万五千兵士。第二日清早，遍地都係尸首。亚述王西拿基立只好撤退回去尼尼微。有一日，他在庙内拜他的神灵匿落时，他两个仔阿德米勒和沙利斯用剑刺死他，逃去阿勒涅。这个就应验了上帝藉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上帝他自己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你自己想很多。但是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做呢？上帝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做。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五节，他说为我自己的荣誉， 亦为持守我对我的仆人大卫作的应许，我要亲自守护此城，保护此城。原来上帝做的事情不是只是你想着为你希西家，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做的事情我自己放得我自己这么大、啊、上帝为他的名，他的自己荣耀的名去做这些事情，上帝有他美善的旨意。而我们只要在这个当希西家他面对这些的困难的时候，神教导他，你只要是来到是去依靠我，我有我的方法，我有为了我名的缘故，我会完成这件事情，你只要信靠我。感谢主，希西家他信靠他的主，他对这个对于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整个的家族，整个国家整个人民这么大影响的一件事情，他是信靠上帝的，而上帝也是一个信实的主。这方面感谢主，对我相信对他一件很大的事情的影响。跟住我们就去到第38节，即是今晚来开始的时候讲述他这15年他自己要他面对自己呢，他自己当时候呢，他我刚才说读呢，差不多这个时候呢，38章第一节的差不多时候呢，他就病了。他病了，他的年纪就是39岁到啦，因为如果我们他54岁就是死亡，减了15年，他即是39岁啦。39岁的时候他就病了。他病了的时候呢，他就不想死，不愿意死。神这里神托这个的以赛亚先知去见王，耶和华这样说，你要处理未完的事务，你不会好回，你准备后事呢。他不想死，合不合理呢？今晚呢，在座有些是有30多岁了嘛，我想、啊、有些未够啦，我都不止30多岁啦。你30多岁的时候，如果叫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愿不愿意啊？我相信呢，如果你以人来看呢，人之常情呢，就说哎，我30多岁正是一个壮年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要我现在死，他不想死。我们是不是去怪他，说他不想，他为什么不想死呢？ 你应该完全接受神要你死你就死啦。即如果我们要讲得这么白的话，但上帝当上帝叫他说你预备后事的时候，希西家转身向墙祈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始终忠诚一心一意侍奉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就哭得很凄凉，哭得很凄凉的时候，上帝是给他15年，上帝听到他，上帝据他说，我耶和华听到你、啊、我已经听闻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使你多活15年。上帝给他15年，上帝给他15年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解释的原因，为什么给15年他呢？为什么给多些寿命他呢？我们是看一看第六节，他说，我要从亚述王手里拯救你和耶路撒冷，继续保护此城。 神是对希西家呢是有一个期望的，他是要拯救他，他用了十五年呢去拯救他和耶路撒冷呢，是保护这个城。这个同样差不多的记载呢，因为时间关系呢，都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那里。而当希西家当他表达的时候，他是怎样讲呢？他说第当他之后他向神一段的回应的时候，写了这首赞美诗的时候，他在第三十八章十六节，他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只为你而活，求你医治我，使我依然存活。希西家亦都表达呢，就是主啊，你俾啲生命我，我要系为主你而活，只系为你而活。兄弟姊妹，今日上帝俾生命我哋，或者有时候俾一啲嘅机会俾我哋，系我哋唔值得有嘅，或者我哋冇谂过会有嘅。你点样用啲机会呢？你点样用你嘅生命呢？希西家佢话：我系为主你而活，我用呢啲时间咧系为主你而活，只系为你而活。兄弟姊妹，呢个系好嘅，好嘅祈祷嚟嘅。但系知道祈祷好系一件事，我哋向神祈祷一件事，但系我哋要落实喺个生命里边。去表达我们的意愿，去实行出来，但愿如此。但往往有时候呢，我们作美好的祈祷，实际上在生命里面很多这样那样的缘故呢，就不是反映在我们行动之中。希西家他是不是真的为主而活啊？我们看到在这十五年之中，他又继续工作。但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当这个的巴比伦，即另外一个国家，远方的国家，来到派使节的时候，看到希西家的心呢，其实他是不能够放低他自己的这个的自我在这里。他不是将这些所有的荣耀呢是归返给上帝。如果他看回他当初当他求神医好他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神啊，让你的旨意成就，我将我生命交托给你，好像 你以往你这样是照顾我的需要，上帝你有你的主权。而他如果你看他的时候，读的时候，他说他很紧，他很着意他为神做了什么。第三节那里说，你纪念我吧，我是几咁忠诚，我一心一意侍奉你。这个对神忠诚，一心一意侍奉主，不是作为我们向神讨价还价的一个的条件。我们去神忠诚，我们侍奉主，我们来到是受神良善忠心的仆人，不是我们向神讨价还价的条件。我们做回我们的本分，也都不是我们值得我们可以炫耀的地方，我们只是做回，我是无益之仆，我们做回就应该，不要将个我字看得那么大。你开始你看到，其实我自己领受就是他，其实他自己都很看重他自己做过什么的。而我当我们见到当这个巴比伦使节来的时候，在第三十九章就记载，他说那时巴拉旦的仔巴比伦王米罗巴拉旦听闻希西家王患病已经康复， 送一封问候信和一件礼物给他。希西家欢迎使者使节，并向他们显露他的财富、金银、香料、香水和一切军备。他将全国各地的财富和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代表什么？代表有几威？我记得大卫的时候，他要点数民数，点数民数的时候，他仆人说要上帝祝福你，这个国家为什么你要点数民数？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国几大？我有几多人？上帝不喜欢大卫点数民数。圣经没有说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他，但是那个他的仆人说，好像是约伯还是哪位，说为什么你要点数民数？为什么希西家要去彰显晒我有几多几多？这些不是由神而来的吗？这些不是因为神的保守、神赐福，这些是属于他自己的吗？我今天的言语说，他只是我们只是一个托管的，只是神给我们交托管一些东西，一切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的。于是他这样做的时候，第三节说，先知以赛亚去见希西家王，问他这些人从哪出来，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希西家答说，他们是从一个很远的国巴比伦来的。以赛亚问他们在皇宫中看见什么？希西家答说，他们什么都看见，我将库房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王说，耶和华万军的统帅这么说，时候快到，你皇宫里的每一样东西，你祖先留下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被搬去巴比伦，一件也都不留下，连你的后代也必被掳去，在巴比伦皇宫中做太监，服侍他们 的王。你以为你好摆晒这些出来吗？你将来所有的东西会去晒巴比伦那里？圣经当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历代至下第32章，我想大家揭一揭，在历代至下32章他都记载当时候神 的心态是怎样的，是417版，417版，揭到418版，第32章第31节，他记载的话呢，甚至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询问这处发生的不寻常事件时，上帝给希西家自由处理，以此来考验他的品格。神给他自由，神不指定他怎样做，给他自由，给我们自由，他给希西家自由去考验他的品格是一个怎样的品格。他一个谦卑服从神，凡事是以荣耀神的名的品格，抑或他是来荣耀他自己的品格？兄弟姊妹，我们不要任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夺去了上帝的荣耀，不要将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事情这么去强调。这里说考验他的品格，他在考验之中，要我形容就肥了佬，失败了。但是如果不止在这一节那里，如果你揭前是第25节那里，那里形容呢，神这样说，神话用，但希西家骄傲，没有感谢耶和华他所做的，因此灾祸临到他犹大和耶路撒冷。但后来希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一同自卑， 耶和华就没有在希西家再生的日子惩罚他们。这种的隐忍他不能没有战胜到，他没有战胜到，他在这件事情之中，这些的、使者来到，他有没有配合他之前所从神所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他跟这些使者说，我能够医好，你送些礼物给我，你的王送些礼物给我，送封信给我。其实呢，这些工作呢，不是我的成就来的，这些工作是耶和华，我所信的耶和华上帝，他自己行一个这么大的奇事，是能够医好我，亦都是之前是打赢了这个亚述王。现在这一切他我所有这些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而来，不是我的好处啊。他有没有这样讲呢？兄弟姊妹，这十五年最后就成为不能够一个完全荣耀神的十五年。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十五年之内，圣经记载他生了这个马拿西王，马拿西儿子马拿西，当他死的时候呢，这个马拿西做王12岁。这个马拿西王是犹大王之中一个最不敬畏上帝的王之一。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听很多，我自己都自幼都学习，但是我不是去到这个位置，我都不是完全是去明白这一点的。为什么呢？如果他生了这个王出来，当然你说如果他不是、有十五年，他就不会生到马拿西了、啊、我不知道他生了出来马拿西之后，他有没有教导他，他教导他马拿西可能不听，或者如果他没有教导他，他失了他的职。但是是不是完全就可以这样讲话、如果他接受39岁的时候死亡呢，就没有这件事，没有马拿西王，也没有这件事呢？我不够胆完全是去明白这件事。但我可以看到的就是，如果他好好地运用上帝给他15年，包括在面对上帝给他自由这个的意志，去考验他的品格，而面对这个刚才所讲这个的巴比伦的使者，如果他能够将一切荣耀归返给神，而继续他的整个生命呢，他都是尊主为大。好似他自己的祈祷，他说我是要为主而活，只是为主而活。如果他真是按住他自己的祈祷这样呢，去为主而活的话呢，我相信这十五年呢，用得是非常之合神心意的时候呢，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很安然这样回到去见神的面的时候，他无憾的向神有一个交代的，向这个的爱他的主，拯救这个国家的主，医好他的主， 是有很好 的一些都很 满心欢喜这样，好像保罗说能够是做完神要我做的事情，回到去神那里，保罗就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在这里呢，神是很 specific， 很讲得很清楚，15年。今天神，我相信没有一个跟我们说今晚呢你就要死了，你快见我面了。上帝 有对他世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个比喻呢，耶稣讲的比喻 上帝对财主说，今晚你要见我了，你要离，你没有生命了，你所有的东西归谁呢？或者今天上帝没有对我们，我不知道了，或者有或者没有，说你只是得这样的机会。上帝没有，但上帝都是很爱我们，我们要随时预备去见主的面。昨天我们有些同学呢思想回我们，今年呢我们已经中学毕业呢50年了，我们迟些会有一个聚会，想起10年前40年中学毕业40年的时候，我们有个聚会，由40年至50年之间呢，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呢或者他家人呢已经死了。在40年聚会的时候没想过，之后我看回事情，有时真的很奇怪，人的生命很多事情突然间发出来呢，想都没想过的。好像其中一个例子，我说其中一个同学 他太太移民 去加拿大，很后生的，一个医生来的，几个月之内40几岁就可以是死亡，谁想得到呢？所以今晚求主给我们学习，上帝给多的机会我们，无论我们自己求神的恩典，自己的救恩，圣灵的施洗，无论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做的工作，圣经说要不辞劳苦为主作工，因为在主为主所做的工作是没有徒然的。我们就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在神里面要做的工作，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因为我们不知道眷顾的时候几多，爱惜光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多的时间，但在其中今晚我们学习就是我们要完全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事情尊主为大。我以前听过有个同工是讲及，他说不要将那个皇冠 The Crown 皇冠放在自己的头上，让一切的荣耀的皇冠是放在主的头上。我们每个人要尽力去做，上帝是上帝，他有他自己各方面美好的安排，一切荣耀归于他。我们信服的时候，上帝所带领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闻，心都不会想到的，一切荣耀是归于上帝。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然后请李永康兄弟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父上帝，好感谢主你，我们经过一日的生活，今天可以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听你的道理，好多谢主你今天给我们听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给我们机会不是偶然的，上帝给我们机会是真的是要我们去荣成一人的，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光阴这些时间不是 白白去流走的，而是真的为主的名去作见证，而是真的为主的名去传扬这个福音。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不要徒然在这个 生活当中去度过，不是最后尾我们不是要紧紧得救，而是真的去丰丰富富的去到上帝面前，是上帝很多恩典的。神啊，即今天是有很好的教训，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回到家，也都继续思考，继续去查考圣经，再去 在当中的学习。一阵我们乖乖的脚步都是求主你保守带领。以上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诚心所愿。